想象一下这个画面，就是急诊室的自动门突然砰一声被重重撞开。
嗯哼，很有医疗剧的画面感。
对，然后担架紧急推进来，旁边医疗仪器的警报器大作，整个空间充满了那种极度的混乱还有恐慌。
没错。
这时候，一位神情非常镇定的医师走进来，推开所有人，大喊：“退后，让我来！”
标准的英雄起手式，
真的。然后他眼神一扫，可能3秒钟就找出致命的出血点，接着亲自操刀，用一个神乎其技的动作把病人从柜门关前拉回来。
对。
这几乎是我们所有人心中那个完美神医的标准模板。但说真的，如果我告诉你，在真实的急诊室里，这种英雄式的抢救往往是最危险的呢，
哇！
甚至是最容易让整个团队崩溃的运作模式。如果这是你的主治医师，你真的会觉得安心吗？
这个问题，其实会打破很多人的既定认知，因为我们长久以来就是被这种极度戏剧化的医疗叙事给制约了。
对。
我们会以为医疗的极致就是这种个人英雄主义的展现。但事实上，现代医学的运作逻辑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而且，这正是我们这趟深度解析要探讨的核心。欢迎你加入这次的深入探讨。我们综合了从2016年到2026年的多篇医学文献，还有系统性回顾以及流行文化的品析。
没错。
我们就是要来拆解这个深植人心的迷思。我们今天的任务是找出真正定义好医生的黄金标准。
是的。
而且我们即将揭晓的答案可能会彻底翻转你的价值观，就是真正顶尖的医师往往不是那些追求戏剧化抢救的高峰，而是一片能够稳稳承接住所有混乱的高原。
要理解这片高原的价值，我们其实必须先清楚这个英雄医生的迷思到底是怎么被建立起来的。
到底从何而来？
很大一部分绝对是归功于我们日常消费的影视作品。
哦，医疗剧。
对，从早期的急诊室的春天，也就是 ER，还有 Casualty，再到近期的热门影集 The Pitt，
没错，大家都很爱看。
这些剧集几十年来，等于是联手巩固了一种全知全能的医生形象。
确实啦，因为剧本需要张力嘛，你把拯救生命的重担集中在一个天才主角身上，这是最容易抓住观众眼球的做法。
对。但这种戏剧效果如果放到现实中，其实完全经不起考验。
怎么说？
史丹佛医学院在2026年4月特别针对影集的《Pitt》做了一份真实度的评析。
哇，医学院直接出来评析影集。
没错，他们的急诊专家直接点出，剧中那种极端快速的个人决策，还有高度偏重医师展现神机的这种英雄时刻，跟真实情况的落差极大。
因为真实情况不会是单打独斗。
没错。真实的急诊抢救绝对是整个医疗团队运作的结果。
对，我注意到这份评析里面也有提到，其实 The Pitt 比起早期那些只把镜头对准医师的戏剧，算是有进步了。
稍微进步一点。
对，至少他把护理团队也放进画面里了。但听起来史丹佛的专家还是觉得这远远不够。
因为它的整体叙事骨干依然是以医师为中心的。
了解。
而这种以医师为中心的英雄主义，它不只是让大众产生误解而已，它甚至会对整个医疗体系带来实质的负面影响。
负面影响。
对，关于这点，意大利学者 Bellini 在2020年就发表过一篇非常严厉的分析警告。
警告什么？
当时因为是疫情期间嘛，社会大众很习惯把医护人员称为英雄。
对，到处都在说感谢医疗英雄。
但 Bellini 强调，这种把医护称为英雄的框架其实是有害的。
等一下，这听起来有点反直觉。
怎么说？
因为称赞他们是英雄，听起来是一种最高级的赞美啊，社会给予的最高肯定，为什么学者反而警告说这是有害的？
因为英雄这个标签，它会巧妙地模糊掉他们身为专业工作者的角色。
模糊专业角色。
对，你想想看，当社会把一个人捧上神坛，我们预设英雄是不会累的。
啊，不需要休息。
没错。甚至觉得他们应该为了使命牺牲奉献，这其实就变成了一种庞大的情绪勒索。
哇，真的是情绪勒索。
别利尼点居米他残酷的事实就是，如果没有制度面的实质改革，这种单纯口头上的荣耀很快就会消散。
所以最后就变成体制可以用英雄本来就该吃苦来当做借口。
没错，完全是用来掩盖系统性的资源匮乏或体制缺陷。
也就是说，我们用英雄的光环把体制该负的责任全部转嫁到第一线一流人员的个人肩膀上了，这代价真的太沉重了。
是的。
那么，如果我们要抛弃这种不切实际的英雄模型，真正优秀的急诊医师到底应该长什么样子？
这就要回到你开场提到的那个概念
——高原。
对，关于这一点，英国急诊科顾问医师 Simon Colley， 他同时也是知名急诊教学波洛格 East Ambulance 的共同创办人，
很有名的波洛格。
是的，他在2022年6月发表了一篇文章，里面提出一个很核心的主张。
什么主张？
他说，急诊医学真正应该追求的是日常卓越的高原。
日常卓越的高原。
对。与其在少数几个高难度的急救项目上表现得极度神勇，但其他项目却常常出错，拖垮团队。
就是那种偶尔有奇迹，但平常很不稳的。
没错，不如在所有的临床工作中都保持称职，这远比偶尔出现的尖峰来得重要。
这听起来就像是我们要追求的是综合能力的底线极高，而不是单一技能的上限极高。
非常精准。
在充满变数的急诊室里，稳定性带来的安全感真的比偶尔的神救援重要太多了。
是的，而且 Carly 在文章里引用了一项反直觉的研究发现呢，更是直接挑战了我们对顶尖的定义。
什么发现？
这项研究邀请了资深急诊医师还有医学生，请他们列出心目中顶尖急诊医师的具体行为。
照常理推断，大家列出来排前几的应该都是硬实力吧？
比如说
像是诊断超级神准，或是某种医疗技术多炫之类的。
这就是最让人震撼的地方了。出现频率最高的具体行为，居然不是纯医学知识或是技术。
那是什么？
而是人际与沟通技巧，还有专业态度。
哇，
纯粹的医学知识反而排在这些特质的后面。
说真的，这听起来就像是医学知识和技术只是这场游戏的最低系统需求。
对，最低系统。
大家都有安装这个基本配备，但真正让这个玩家变成大师的，反而是他的沟通与同理性扩充包。
这个扩充包的比喻非常贴切，这也是2022年的一篇系统性回顾所证实的。
2022年的回顾怎么说？
这篇回顾整理了如何辨认优秀医师的文献，结论指出，知识和技术确实是必要条件。
这肯定的。
但真正能把顶尖人才区分出来的，其实是弹性与同理性等这些人格与沟通面向。
其实这完全呼应了现实中的共鸣。你去问那些第一线的医护人员，他们最信任的学长或领导者是谁？
通常不是技术最炫的那个。
真的不是，通常是因为那位医生能好好跟家属说话。
没错。
或者在满地鲜血的时候，他能够安定整个团队。这比哪次神准的诊断还要让人印象深刻。
是的。
但你可能会好奇，这种沟通与人际技巧在最危急最混乱的急诊现场究竟是如何具体展现的？
对啊，在大家都在奔跑尖叫的时候，你要怎么沟通？
答案其实是领导力与赋能。
赋能 ,empower。
对。Colley 在文章中分享了一位创伤团队领导者给出的震撼建议。
什么建议？
他对资深医师的建议是不要戴手套。
哎，等一下，不要戴手套，这太冲击了吧。
是不是觉得很违反直觉？
在生死交关的急诊室，最资深的医生居然不戴手套，不亲自动手。
对，站在旁边看。
说真的，如果我是家属，我看到旁边的年轻医生忙得焦头耳耳，结果最资深的医生在那旁边不动手，我可能会急疯吧。
这就是最大的盲点。这背后的含义其实非常深远。
怎么说？
当一个领导者的双手戴上手套，开始忙着处理具体的伤口或打针时，你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吗？
他的注意力就只在那个针上了。
没错，他的脑袋就停止带领整个团队了。这就是所谓的隧道效应。所以他失去了指挥官视角。
没错，要在混乱中赋能团队啊，往往比自己亲自动手更难也更重要。你需要一个大脑去综观全局。
去看下一个可能发生的危机，去分配人力。
对，这也完全符合美国医学会，也就是 AMA 在2016年的主张。
2016年，他们就提出了。
对，AMA 当时就明确主张，必须放弃那种医师把一切扛下来、撑不住才求助的英雄模型。
哇！
现在医疗太复杂了，我们需要医师担任团队的领导者，而不是全能的独行侠。
但这其实带出了一个更深层的问题，
什么问题？
就是到底是什么样的内在驱动力，能够让这些从小在竞争环境长大的顶尖医师，愿意放下身段，克制自己亲自动手的冲动，去沟通，去赋能团队？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Carly 有一个很敏锐的观察，他发现真正优秀的人通常不知道别人觉得他优秀。
就是他没有那种自以为是的感觉。
对，而那些在急诊室里拼命想表现卓越、想证明自己的人，往往并非真正卓越。
这真的很有意思。
关于这一点，瓦德瓦与马汉两位学者在2022年做了一项研究。
2022年的研究。
对。他们针对儿科学术中心里被同侪提名的优秀医师进行访谈，
找那些公认最厉害的来访谈。
虽然受访者不多，但方向非常一致。他们发现，这些顶尖医师的核心驱动力其实是谦逊。
等一下，谦逊，
对，谦逊。
这听起来跟急诊室需要的果断自信有点冲突吧？
大众常常误以为谦逊就是软弱。但这份研究指出，谦逊其实是一股强大且主动的力量，它有两个面向。
哪两个？
对内，他们承认自己知识的边界。
就是知道自己不知道什么。
没错，对外，他们会把病源、家属，甚至是整个团队，都当成知识的来源。
啊，他们主动打破了那个阶层。
是的，他们不觉得自己高高在上，所以他们愿意聆听。
所以，谦逊在这边绝对不是软弱。它是主动的力量。
没错，而且2024年发表在《Annals of Internal Medicine》的一篇回顾更是直言不讳。
怎么说？
他们说，最资深的医师反而更谦逊，因为他们更清楚医学的边界在哪里。
经历越多的生老病死，越知道极限。
对。
但我们常以为专业就是给出100%肯定的答案。家属也都会想要100%的确定感。
这是一般人的期待。
对啊，但这些研究却说，顶尖医师反而非常清楚自己的不知道，甚至每天都在跟不确定性和平共处。
没错。
可是这难道不会让他们压力很大吗？承认自己不懂，为什么反而能降低压力？
关于不确定性与压力的关系，英国 Bath 大学在2025年的一项研究给出了很棒的解答。
2025年这份研究发现了什么？
他们发现，对不确定性的耐受度越高的初阶新晋医师，反而越能在职场上茁壮。
茁壮，而不只是硬撑过去。
对，不是硬撑，这部分是透过降低他们感受到的压力来达成的。
因为他们接纳了未知，所以不用一直假装自己是全能神医。
没错，维持那个神医假象才是压力最大的来源。当他们接受了不确定性，他们就敢提早求助，建立安全网。
所以承认不确定反而释放了压力。
是的，这就是为什么谦逊跟反思在急诊室里从来不是弱点，而是一种强度。
哇，这趟深度解析听到这边，我们真的是彻底重塑了对好医生的想象。最好的急诊医师不是高不可攀的山峰，而是让你感到安心的高原。
一片稳定的高原。
他们每天都在，他们勇于承认不足，让身边的人变好，并且持续反省。
是。
最让我想到太空人 Chris Hadfield 提出过的一个概念。
哦，什么概念？
他说，当团队里的零。
哇，当团队里的零。
没错，他说，进入新团队的时候，别急着当那个加分的英雄，先确保自己不要扣分，不要添乱，稳稳的融入团队。
这真的是极高的智慧。
今天我们谈的是急诊室的生死交关，但你想想，这难道不适用于你的办公室或家庭吗？
绝对适用。
在我们每天的生活中，我们是不是也常常不自觉的想当那个戴紧手套、冲在最前面的英雄？
总想着证明自己无所不能。
对，而忘记了，其实有时候退后一步， 当一个稳定团队的零才是最高级的专业。
没错。
下次当你面对混乱的专案或者是生活危机的时候，试着问问自己，我现在是急着想当英雄，还是正在建造那片让人安心的高原？
把这个思考带进生活里，会看到完全不同的风景。
说得太好了，热情地感谢你参与这一次的深度解析，希望这趟旅程有带给你新的启发，我们期待下次再一起探索更多意想不到的深度议题。